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软资源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张鑫。今天是我们使用 Windows Live 服务开发您的移动应用的第三堂课，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节课。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主要是整合您的离线应用。那么在这一节课里边呢，我们会主要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还是再来介绍一下 Windows Live 服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前两节课没有听过，所以他们对 Windows Live 服务还是比较陌生。接着呢，我们会来回顾两种访问 Windows Live 服务的方式，再来回顾一下。最后呢，我们再讲讲如何使用本地的 Cache 来增强我们系统的离线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那么，收听今天的课程呢，大家最好具有一定的 .NET Compact Framework 开发经验，因为里边呢，会有一些 demo 的示例。如果您具有一定的开发经验的话，可能您会比较容易看明白一些。而且呢，最好有一定的 Web Service 的开发经验，还有 XML 的开发经验。这样的话，有助于您对本次课程的理解。好的。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 Windows Live 服务。Windows Live 服务呢，它是一系列全新的服务，它们主要可以来协同使用。它是微软的一套基于网络的这样一套服务。那么使用它们呢，可以使您的联机世界变得更加精彩。它主要包含呢 Windows Live Mail、还有 Spaces、Messenger。这前面的三个估计大家肯定是最多的。第一个就是微软的邮件服务，第二个呢是微软的MSN 空间，以前的 MSN 空间其实它是相当于一个 blog。第三个呢 ，Messenger 是微软的一个即时通信软件，还有 Expo 是微软的一个信息发布平台 ，Live Q&A 是一个提问以及回答问题的平台。我们。典型的 Windows Live 服务呢，我们通常都是通过浏览器来访问的，用户的数据呢，通常都是保存在服务器上。我们如果需要访问这些服务呢，我们需要连接到这些服务器上。但是呢，有些 Windows Live 服务它提供了一些 Web Service 接口，我们呢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数据下载到本地，而且呢，这样的话也增强了您的离线应用的可能性。Windows Live 服务呢，目前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可以访问一些 Windows Live 服务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Windows Live 服务都可以在 Windows Mobile 上运行，因为它受到屏幕大小的限制。我们 Windows Mobile 屏幕呢，通常都是240x320或者是176x220的，那么它的屏幕可视范围非常小，最多有 VGA 的那么640x480的，这实际上相对一个网站的页面来说还是非常小了。那么可读性，因为屏幕小呢，所以您的信息这个可读性就比较差一些，而且可以同一屏幕下可以显示的数据量也会比较小，所以呢目前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在 mobile 设备上可以直接运行。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我们微软有哪些 Windows Live 服务。我们看到这里呢是一个目前已经发布了的 Windows Live 服务的这样一个页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些 Windows Live com， 也就是我们微软 Windows Live 的这样一个主站点，还有 Live Search 用来查询 检索的这样一个服务，还有 Love Messenger、Love Hotmail、Love Spaces。如果您将这个地址修改加上 beta storm 的话，那它会列出来还有一些还没有正式发行的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服务里边，您看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一些 Mint Live 服务的一些信息，例如说 Mint Live Messenger 8.5现在还是 beta 版，还有 Live Writer beta。那么它使用它呢，您可以在客户端很方便的用一个客户端软件来写 blog。还有 Live Gallery，那么它里边放置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小的组件，那么有 Windows Live 的一些小组件，也有 Vista 的 Stable 的一些小组件，有 Vista 的Slideshow 的一些小组件，都是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组件吧。还有包括我们的 Windows Live Alert 呀、Windows Live Mail Beta 等等。OK，那么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我们通常最常见的这个简体中文版的这个界面，但如果说您把这个 Internet 选项，把它这个语言改一下，如果您把那个英语加进来，把英语加进来，而且把英语调到第一位的话，我们看一看，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那么您就会看到更多更多的一些 Windows Live 服务，那么都是一些还没有在中文界面上还没有发布出来的一些信息，例如说这些 Q&A，那么它是一个用来提问题的一个平台，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问题提交上去，然后由别人给你解答，还有微软的一个在线的 Office 的应用等等等等。这么一些Windows Live 服务，那么同样在 mobile 上面，在移动设备上也能看到很多也能看到一些 Windows Live 服务。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如果在搜索栏里边陌生栏打开 Windows Live 的话，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Windows Live Mail 和 Windows Live Spaces 这样两个服务，通过这两个入口呢，您可以很方便的在移动设备上来访问微软的 Windows Live Mail 和 Windows Live Spaces 这两个服务。只不过这两个服务，目前来说在中文版上提供了。那么在如果您使用一个英文版的移动设备的话，您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服务，他们都提供了 mobile 版的。好的，我们回到 PPT。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Windows Live 服务，它有很多很多的种类。而且在前面两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种来访问，在您的程序中来访问这些 Windows Live 服务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接着就来，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讲过的，这些访问的方法吧。首先呢，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使用Web Service。Web Service 呢，它是一种Web Service 提供一种标准的方法，它来访问基于 Web 的应用。具体的 Web Service 的一些细节，可能这里我们就不没必要过多的讲解了。那么我们只需要知道 Web Service 呢，它是使用 XML 来格式化您的数据，用 SOAP 来定义 XML 数据的规范，用 WSDL 来描述您的 Web 服务，用 UDDI 来列出服务。那么关于 XML 更多的信息呢，您可以上网查询一些资料。 至于如何在移动设备中来访问 Web Service 的话呢，那么您可以来参考去年3月份我的一个 Webcast 来使用，也就是来使用 Web Service 的这样一个 Webcast，在它里边讲解了我们在移动设备上怎么来使用这个 Web Service。那么使用上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您的您只需要在您的工具中呢添加一个对 Web Service 的引用，然后 Visual Studio 呢它自动会为这个 Web Service 生成一个代理类，然后接着您写代码的时候，您只需要访问这个代理类就行了。这个代理类呢您使用代理类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去替您连接到这个 Web Service 上，然后来访问这些 Web Service 里边的方法。那么这是我们的使用 Web Service 的一个这样一个基本的流程吧。那么我们的第一节课的时候讲过一个Windows Live 的 Export 服务。那么 Windows Live Export 呢，它是一项动态的社会分类信息服务。大家可以在上面购买还有出售物品，或者是呢发布一些活动。你也可以在里边来寻找一些工作机会或者一些合作的机会。总之呢，它就像一个这样一个公告板，一个这样一个宣传栏，一个海报栏一样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里边发布信息和寻找信息。那么 Windows Live Export 服务呢？它呢提供了一些接口，那么它是使用 Web Service 的方式来发布这个接口的。我们它可以把这些通过这个接口呢来访问，我们可以用通过这接口来访问 Export 的一些数据。如果您要使用 Windows Live Export 的 API 时候呢，您需要先申请一个 application key，那么用它来标示您的身份。那么访问这个而且获得这个 application key 呢，您就先需要先登录这个 export 站点。那么我们就是通常访问 http://cn.export.live.com，当然您可以把 cn 去掉，那么就是直接访问标准英文版的这个 live 的 export 服务站点。然后呢，再访问下边这个页面，就是http://cn.export.live.com/，然后呢是my api keys.afmx。在这个页面呢，您就可以来获取您自己的这个 application key 了。有了这个 application key，然后您在调用它这个每一个 web service 的时候，都是需要这个application key 作为参数的。那么服务器端就知道是谁来调用了这个服务。接着，您在您的工程中添加对这个 Windows Live Export 的 Web Service 的引用，它的地址就是下面这个地址。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调用这个 Export 提供的这些 Web 服务来获取站点的信息，或者获取这个列表信息。最后，你只需要在你的程序中来处理返回的 XML 数据就行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demo，我们来使用这个 Windows Live Export API。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Windows Live 的 Export 服务，它的这个Web Service 的定义。我们看到，在这个 Web Service 里边呢，它目前有这样几个方法，有获取这个站点里边的目录数的这样一个方法。 还有获取站点信息的方法，因为在这里边，它微软它有若干个服务器，针对不同的本地化用户。我们看到这里用的 CN，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叫的其中一个子站点，它实际上还有针对有英文的，好像还有一个德文的吧，这样几个不同站点，我们可以只获取不同站点。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获取信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一看，我们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都是需要一个输入参数的 APPK，就是我们刚才那里所说的，我们需要来获需要来通过登录之后，然后再来获取这样一个 application key 才行。这个 application key 就用在这里，服务器端就知道是谁来调用的。我们看 demo 程序，在这里呢，首先是把这个 Windows Live Export 服务的访问呢，分装成了一个DLL，在这个服务里边，针对这个 Windows Live Export 服务呢，做各种访问，都分装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分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调用它。那么这里边，比如可以设置一些查询条件，从哪里查询，像我这里都设置好了，查询北京的、中国，还有它，你可以设定一个查询范围等等。OK，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一个代理一个类，它是用它来进行一个帮助我们来进对 export 服务进行查询的。那么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从服务器端返回的结果，它通常呢都是一些都是一些 XML 格式的数据，例如说，我们从这里看这个，它从服务器端返回的都是一些 XML 数据，所以呢，XML 数据你最后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我们可以通过 XML Reader 或者 XML Document 来分别处理，这里边就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处理，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方式。那么不同方式呢，利用 XML Reader 它的处理速度就会比较慢一些，而用 XML Reader 它处理方式会比较快一些，但是使用 XML Document 呢，它会处理比较灵活，但是会比较慢一些。OK，我们看到这里，这是使用 XML Reader 把这个加载进来之后，然后呢，通过它的一个 while 循环来分别找里边的数据。最后把数据读出来，最后就把数据给显示出来。好的，我们把这程序运行起来，简单看一看，我们看看效果如何。因为上节课我们对上呃这第一节课我们已经对这个程序做了很详细的说明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对它再做更进一步的解释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就好了。我们先把程序部署到这个模拟器上。这程序启动起来之后呢，它首先会做个初始化的工作。那么它呢，主要就是从服务器端来下载下来，服务器端的所有的目录结构、目录树结构，然后给大家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初始化的动作会比较慢一些，它需要从服务器端下载信息。刚才我们看到这里边它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服务器端的这个目录，这个目录结构给下载下来了。它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一看。它实际上就是 Windows Live Export 服务的这个页面里边的，哎，这个目录树，它给下载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来选择你所需，来查询你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查询一个东西，例如我们来查询一个蓝牙吧，蓝牙耳机，蓝牙。然后 search， 这时候呢，它就会在刚才我们找的那个买卖那个大的目录里边来查询蓝牙这个关键词。那么如果说这里边某个产品里边会有蓝牙的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到。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它的图片啊、地址啊等等各种信息都可以看到。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demo， 就是我们来通过我们的移动设备来访问 Winds Live 的 Export 服务。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使用 Web Service 来访问 Web Service 来获取网络资源的这样一个 demo 实例。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PPT。在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使用 Windows Live 的 Web Service 方法，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还在上一节课对 Windows Live 的第二堂课里边，我们讲了如何使用 RSS 来获取信息。RSS 呢，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常用的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它提供了一种分布式的数据提供，而且便于服用。它里边呢，我们都是把这个站点的内容用这个XML 的形式来发布出来，提供了轻量级的 XML 数据格式数据，而且你可以在对格式的进一步的扩充。通常呢，我们看到如果某个站点上如果有右边这两个图标，一个方形的这样一个图橘黄色的图标，或者是一个长条的 RSS 档案图标，那么表明它这里这个链接就是一个 RSS 链接，它呢里边就会用同在这里发布针对你这个网站的信息。我们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可以通过订阅这些 RSS 来获取信息。通常呢我们都是不需要注册的，而且呢都只需要来监视新的信息就行。那么这些发布的这信息通常都会有个时间戳，然后我们大家需要把它保存在本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限制需要向用户展现的数据，你可以只需要显示最新的数据就行，没必要把以前旧的数据都显示出来。可以，而且呢限制用户和服务器的交互频度，你看刚刚因为这里边都有刷新时间等等这些信息，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来控制你跟服务器的交互的刷新时间。那么通常一个 RSS feed 它的结构呢，包含几个主要的元素，四个重要的元素。首先呢是频道信息，它包含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些静态数据，还有 image 用来显示着频道的 logo， 还有 item， 它是强制性的，用来显示你频道里边动态的内容，还有 text input 可选的，用来提供反馈信息。好的，我们来 看看演示。通常我们打开一个网站。我们就打开这里，打开我们的 MSDN Webcast，这个页面。我们也可以再打开一个 MSDN 的网站。OK，我们就看到页面上都会有这样一个小橘黄色的小图标，那么它呢，就是这表明这里是有一个 RSS 订阅的点，或者我们看在这里呢，这里是有这样直接写了一个 RSS 这样一个按钮，我们可以点开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这个 MSDN Webcast 它的这个订阅的信息。首先呢，频道信息，还有 title、描述、定义了它的语言，是由哪里发布的，版权信息以及发布时间，最后还有 item，就是里边具体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子项目信息，例如这节课它是标题是什么，链接是什么，谁发布的，发布时间、描述，起来等等这样一些。那么我们看这个 MSDN 这边的，哎，MSDN 这边您会发现它这看起来结果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很简，这个为什么呢？因为 MSDN 这边呢，它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刚才一样是个 XML 信息，只不过在这里边呢，它加进去了这样一句话，它定制了它的层叠样式单，通过了一个 XSL。这样一个解析，通过这个解析呢，他把他的这个，我们看下面，它实际上也跟这边跟刚才就一样了，都是频道信息、标题、链接等等，每一下边每一个 item，它通过上面这个 XSL 解析呢，然后把这个页面解析成了一个可读性更强的这样一个页面，这就是，我们的 RSS 订阅的这样一些信息。那么我们在上节课呢，讲了一个 Q&A 的服务。Q&A 服务呢，它是微软提供的一个平台，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来提问，来问一些问题，或者是来给别人回答问题。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边提出来，让别人帮你解答，或者是，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是比较擅长，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来帮助别人回答问题，登录进去。好的，如果说你想关注你自己提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注意看到在这里 Yoke and A 里边，那么会有一个 RSS 连接源。那么这个浏览器崩溃了，不好意思。再重新登录一下。 打开 ELQ&A，这里边呢就列出所有的你已经提问过的问题。如果你想跟踪你自己提问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可以点查看这个RS 按钮。那么它里边呢会是一些关于你自己提问过的问题，它这样一个 RSS 的返回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它原文件，这里是没法直接看的，因为在这里它是需要你直接它给做了一些限制，然后你可以直接订阅的。那么这是一种方式，通过这个URL 这样链接过来，或者呢，它可以通过 Went Live Search 直接来search 过来，来 search 你这个 URID，然后直接过来。那么我们怎么来访问这个服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实例。这是我们上节课的demo。在第二节课中呢，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它实际上是通过这 Q&A 它的 search 方式来检索。然后你的 UID，然后来最后获取一个 RSS 格式的这样的信息。如果你知道你的 UID，就刚才我们的这个地址栏里边，我们会看到下面有一个最下边有中台栏怎么看 UID 这样一个串，那么它就是你的 UID。如果你知道你的 UID 的话，你可以把它加到这里边来，那么拼成这样一个查询字符串。如果不知道 UID 的话，或者你没有 UID，你只想查询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你可以简单的使用它这个参数为零，这个 search 点 Q state 零，那么就不加任何参数来查询。最后这里就我们看到会有按的 format 点 RSS，就告诉它返回结果是 RSS 格式的。最后这里边实际上呢，它使用了一个 HTTP 的 web request。用这个方法来读取，来向这个 URL 地址发起一个查询请求。发起查询请求之后呢，它返回结果是，可能是一个 SQL 串，然后我们再来解析这个 SQL 串，然后呢，把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再给它显示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次的这个 demo 示例。看看 setting，这里是 UID，这是一个假的 UID 值。当然，就是你如果你要查询自己的话，我们就来把自己的 UID 填进来就 OK。这是设置页面，最后的结果页面，把刚才的结果显示过来，获取结果之后，最后显示在这里来。好的，我们把它跑起来看一看。OK，那么这个程序启动起来了。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我这里默认情况下，我是没有使用的 UID 的，所以呢，它应该会去查询所有的当前最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写啊、呃、这些提的问题，都有谁提的这些问题。如果你需要查看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话，就点击它，再 select 看它具体信息。 而对于这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呢，它也是有这样一个啊，也有这样一个 RSS 定义，所以通过这里边就可以来再来看到这个具体这个，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取这个具体的问题，你看都有谁解答了，谁解答的，他怎么回答的。当然这个格式可能不太好看，因为这里只是个简单一个说 demo 演示了功能而已，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用 RSS 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这个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好的，我们这个 demo 演示呢也先暂时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前面这两个 demo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我上个月和上上个月分别讲的这两堂 Win Live 服务的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那么他们里边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讲解。好的，我们再回接着回到 PPT。好的，实际上在前面的课程中呢，在前两节课以及今天的前半节课，我们都讲的是 Windows Live 服务。实际上呢，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 Windows Live 服务做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演示，告诉大家，如果说在您的程序中，您可以方便的、合理的访问网络资源，来为你的程序增砖添瓦，然后增加出一些很好的功能出来。通常，我们可以访问这网络资源啊，你可以通过访问 Web Service 的方法来访问 Web 上的一些服务，或者呢，你可以通过 RSS 订阅的方式来访问一些 Web 服务。当然，RSS 订阅它的实质呢，也是通过 HTTP Request 的方式。但也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没有提供 RSS 的话，也没有提供 Web Service，你可以直接发送 HTTP Request 请求，来获取服务器上的某一个页面的资源，然后来整合到你自己的应用中来。这样的话，就不只是 Windows Live 啊，我们说 Everything is Live，所有的一切它都是活的，它都是生动的。那么，整合这些网络上的这些资源呢，它很重要，也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最好要加入本地的 cache 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移动设备通常不可能永远在线，你不可能让用户始终从网络上来取数据，对不对？就算始终在线，它这个网速也会比较慢，对吧？因为现在的目前的这个 GPRS 呢，它的速度或者是它会也就几十 K 的速度，你用 CDMA 也差不多，也快不到哪去。而且咱们话说回来，就算你的设备，你说我设备就是整天一直在线的，而且我不在乎这个网速慢不慢。但是大家考虑到网费也是一个问题，网络费用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网络费用，中国移动目前20块包月，应该是只是包50兆流量吧，对吧？所以呢，我们要综合考虑起来，不可能说让用户时刻的从网络上来获取一些资源。那么他最好如果有可能，那么我们给他加入一些本地 cache 的机制。那么，将某些数据尽可能的存储在本地，而必要时候只访问本地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在用户他的设备在接入一些高速网的时候，举个例子，例如说你的设备通过 Async 连接到你的电脑上的时候，或者通过 WiFi 连接到你家里的网络的时候，这时候它送了一些高速网络。那么，你可以把一些用户有可能访问的数据提前给它 catch 到，缓存到本地来。那么，访问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就只访问本地数据就行了。这样的话，从很大程度上，一是改变了这个 提高了这个用户的响应速度，你不需要再往在线去查询，那么速度肯定会快，对吧？第二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会降低一些费用，一些网络费用的开支。我们看这张图，这是一个很常规的这样一个这样的应用程序，一个 mobile 端的 APP 一个程序。那么通常我们都是让它直接来访问 web service。访问 RSS，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远程的这样一些内容。这样的话，当这是最常规的做法。好一点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这样做，在你的应用程mobile 端的程序里边，你给它加一个本地的 catch。如果有可能的话，先去检查本地的 catch 中如果有数据的话，那么再去用本地的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再去访问网络资源。这样的话，就用起来就用户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如果要想做得更好一点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把你这个本地的 catch 再去和网络的数据。你再做一个同步引擎，再做一个同步引擎呢，然后你这 catch 再离开你这个程序，在程序和这程序和这同步引擎和程序并行着，它会自动的去和你要访问的网络资源来进行同步，来预先加载一些数据到你的 catch 里边来，而你的应用程序呢，如果有可能先来catch 吧查找，如果没有的话，再去网络上查找。这样的话，在你的程序中，你不需要来专门处理这 catch 的同步的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更加合理的一种做法。谈到这里呢，实际上我想再谈一个和我们 mobile 设备无关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就是Google 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或者技术也罢，它叫做 Google Gear GEARS。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很类似于咱们今天讲的这套 Catch 这样一套机制。它是在你的浏览器 BS 这种程序中呢，它也增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本地 Catch 的机制。当你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呢，你下载它里边，你使用它这套技术呢。就是在你本地上来做了一个本地的catch 这样一个数据库，然后呢，后台去和服务器端进行同步，把一些数据同步到本地来。这样的话，当你的浏览器如果我们去来访问网络的时候呢，它同时它会把数据同步到本地。当你的计算机如果是离线状态下的时候，那么它就去可以来访问我们 catch 里边的内容。那么 Google 的这个 GS 这个服务呢，它的架构实际上和我们这个是非常类似的，和我们这个架构是非常类似。所以实际上这种技术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使用你是在我们做这种 mobile 设备也罢，做这种 BS 的这种程序也罢，或者做 WebForm 程序也罢，如果您是一个联网的这个一个应用，都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架构。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的程度上来扩展您的程序的这个离线应用能力。也就是说，当你的程序如果万一访问不了网络的话，那么这时候呢，您的程序还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可以来处理一些离线应用下的状况。那么对于这个本地的 catch 容器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选择吧。这里边我就只需要指出两点，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使用 XML。但使用 XML 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性能比较低一些。 当你的数据量比较大的话，使用 SML 的性能会非常低。但是它有个好处，它使用方便，使用方便，而且开发起来也方便，因为很多大量开发人都经常使用 SML， 都知道怎么来操作 SML， 对吧？而且 SML 的可读性强，你实在不行了，这个 SML 数据我还可以很方便把它拷贝出来，然后来做一些别的，我们可以在别的系统里边来使用它。但如果说你觉得性能更加重要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CircleSwift 2005的 Compact Edition， 这是最新版的移动设备上的这样的一套服务，数据库组件。同样，这个版本的数据库组件呢，它已经是一个跨平台的组件了，它可以在 WinCE 上使用，在 Mobile 上使用，可以在 Tablet 上使用，也可以在桌面系统上使用。它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轻量级的数据库。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性能比较高，这是最方这是最好的一点。其次呢，可以很方便的和服务器同步，也就是在这里这张图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你这个 Catch 这个引擎，如果说你要和服务器端来进行同步的话，它本身这个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呢，它就有这样的同步机制，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数据和服务器来进行交互，这是它最好的一点。那么它和服务器端它怎么同步的呢？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在服务器端呢部署 SQL Server， 然后部署一套这个 SQL Server 的 Compact 的客户端代理，服务器端代理。然后呢，在客户端，在你的移动设备上呢，也是有一套这样一个客户端代理。当你的设备通过 HTTP 直接连接到服务器的时候，或者是通过你跟你的这个桌面机进行的 Xsync 连接之后，那么它也有了这种网络连接之后呢，它就通过 HTTP 协议来连接到我们这个数据库服务器的 IIS 上，然后来进行同步。那么同步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具体的呢我们可以我们这里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在以前的关于 mobile 开发的课程中呢，关于这方面的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的课程，我或者马宁老师呢也都讲过很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再查一查来看一看，我们这里简单再提一提吧。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呢，首先最常用的我们通用的 RDA 的方式，Remote Data Access 的方式来访问这个服务器端的数据，它用来上传下载数据或者提交这个 SQL 依据。我们通常对服务器端的设置比较简单一些，通过 HTTP 协议来传输。首先 RDA 里边有一种方式呢，叫 pull 拉下拉，它可以很方便的从数据库服务器端的数据库中下载数据，然后当下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 SQL 依据来只让它来下载某一个数据表的子集，然后来在本地创建一个子表来装载数据，然后可以跟踪这个表的数据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push 的方法，然后把本地表的改变，如果你对本地表的有些改变的话，然后再提交到 push 到服务器端去。最后呢，使用 submit SQL， 我可以直接来执行一个 insert 或 update 或 delete 语句在服务器上，也可以执行存储过程。但是呢，这个 submit SQL 呢，它不能用来返回查询结果集。要想返回查询结果集呢，我们都必须使用那个 pull 方法。这是 RDA。当然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使用合并复制。那么只要你创建这样在服务器端创建一个发布数据，然后在客户端进行订阅，然后呢，当你的设备如果联网之后，它就会自动的来同步服务器端数据和客户端的数据。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 SQL Server CE 就 compilation 的时候，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同步的过程。好了，我们这个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回顾一下我们这个 Windows Live 服务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边，我们给大家演示了微软的 Windows Live 平台，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各种各样的服务来构成了我们这个一个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平台把大家联系起来。那么这些服务呢，通常也会通过一些接口允许我们大家在客户端来对这些服务进行一些交互操作。通常呢，可以使用 Web Service 的方法，或者呢，使用这个RSS 订阅的方式来获取服务这段信息。那么这两种方式呢，也是我们讲过的，主要是我们以后在开发这种访问网络资源的这种服务的时候，这种 mobile 应用程序中经常会使用的手段。当然，今天最后还讲到了，我们来给它增加离线应用。也就是说，在我们客户端，我们可以给它设计一套这样一套 cache 机制，把数据缓存在本地。缓存在本地之后呢，然后这样来减少和服务器端的交互的频度，来尽可能的访问本地的数据资源，来提高我们程序的效率。最后还有简单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SQL Server Compilation。那么这个版本的数据库，就是它的同步和服务器端同步方式，是用 RDN 或者合并复制这样一些方式。那么到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获取更多的资源的话，可以访问以下这些站点，这些站点里边呢会有一些很有用的信息。或者是来，大家如果在 mobile 的开发方面呢，有一些问题呢，可以给我们发邮件，这个 Windows Mobility at hotmail.com 这个邮箱呢，是由一些在 mobile 上面开发比较的一些专家来维护这个邮箱的，他们会给您做一些解答。或者您可以订阅 Windows Mobile 的 Newsletter，它里边有每月发行一次，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移动设备的一些提示啊、技巧等等这样的信息。最后，我们给大家留下一点答疑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单击那个提问按钮，然后来输入您的问题，然后单击提问，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然后给您做一个解答。马稍等，我把它再回顾过来。好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到这里。然后请大家，我们会到一个反馈表页面，然后大家在这里填一下我们对今天课程的反馈信息。您的反馈将会对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的参与。